团队带领我们敬拜。很感恩哦，因为虽然我自己已经喉咙已经不舒服了一个多礼拜，大概过去两分钟没有讲话，但是大家为我祷告，我相信神的恩典够我用。好，那我们还是最近有大部分时间，我们都一起来查考马可福音。那马可福音呢，很快的，今年很快也已经进入十月份，所以我们就是马可福音也几乎快看完了。那从我们上次看说第十一章开始，我们就看到什么？耶稣怎么样？他骑着驴驹怎么样？他以君王的身份进入哪里？进入耶路撒冷。这是一个很重要，因为过去耶稣他基本上都隐藏他君王的身份啊，他隐藏君王的身份。而且当他在加利利做了很多医病赶鬼，大家常常他特别喜欢在什么日子来医病啊？就是犹太人认为说不可以工作的安息日医病啊，所以对犹太人来讲，他触犯了什么神的律法，所以上帝想要杀他。那我们现在看到说，主耶稣他现在竟然来到了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就是当时这个犹太人他们的宗教领袖啊聚集的地方啊，是他们的重镇啊，好像我们中国人讲去踢馆一样，对不对啊？去居然跑到耶路撒冷来啊，所以这是一个。可是我们却看到，因为耶稣他宣讲神国的道，也看到当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怎么样，全城的百姓怎么样，夹道欢呼，一起来欢迎这个君王来进城。那其实耶稣他进城也就算了。当这些领袖们，反对他的领袖们看到主耶稣这样子受欢迎，影响他们的心里会不会好受？一定不好受，因为显然他们的威信受到威胁了，对不对？可是耶稣他进城也就算了，他还跑去哪里？他跑到圣殿里面去。那圣殿更是谁在管理？就是那些祭司、长老、文士啊、法利赛人，那个是他们在控制，尤其是祭司他们控制的地方。耶稣不但进了耶路撒冷，而且呢到了圣殿，而且在第二天的时候呢，他怎么样？还拿什么？拿鞭子赶出那些什么卖那些什么买卖做买卖的人，还有什么兑换银钱的人啊，把他们赶。而且他还称呼这个殿，他叫什么殿？他叫我的殿啊。这个殿应该是称为什么？万国祷告的殿，他们却成为在那边什么？这些宗教领袖却利用那个地方在做买卖，在图利，好，反而变成什么为自己图利的贼窝了。所以耶稣非常的痛苦，把他们赶出去。那你们认为，当耶稣不但进城，而且又到了这个祭司掌管这个圣殿，把这些做买卖的人赶出去，断了他们财路以后，你想怎么样？他们杀耶稣的心怎么样？更迫切，更加的迫切，更加的迫切。所以这也让我们想到，其实我们其实跟随耶稣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容易不容易？大家知道说，在最近在伊拉克跟这个叙利亚边境啊，因为那个回教的激进分子就是 ISIS， 他们呢什么在破坏什么，破坏特别是基督徒啊，因为基督徒他们不愿意改信回教，所以呢很多人被杀，甚至于呢跑到山地去。那现在美国里面做这些反恐战争啊，也为求神给美国政府的聪明智慧，其实真正以暴制暴怎么样？恩恩相悦是没办法了，真的求神用基督的爱来软化这些人的心啊，让他们滥杀无辜。好，在开始我们今天看我们今天的经文之前呢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现在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自己把你宝贵的话语赐下来，更为了我们采取你自己的爱子来到这个世上。即使在面对各样的逼迫、各样的挑战的时候，仍然按着你的真理，诚诚实实地讲神的道。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也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更多的渴慕你的话语，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能够彰显你的荣耀，来效法耶稣的样式，直到主耶稣再来。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，是奉主耶稣基督你自己得胜的。
Amen。
在上礼拜其实我们看到说，那些宗教领袖已经来问耶稣说，你是仗着什么权利来做这件事情，做什么事啊？
就是做什么？解禁圣殿，因为圣殿是我们的地盘，你怎么来在这边来做胡作非为啊？所以那耶稣的回答他很巧的，他有直接回答，他没有直接回答，他是说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？那其实耶稣有没有在回答？
有，
耶稣就已经在回答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施洗约翰的洗礼从哪里来？所有的百姓都说我们知道是从天上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耶稣已经在回答，他的权柄是从天上来，从父权来。可是这些宗教领袖不但没有悔改，反而杀他的心什么更迫切。所以耶稣他其实呢遇到更大的挑战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再看，我们打开我们马可福音十二章啊，我们从十三节看起啊，十三节看起，找到以后，我们先从十三节啊，我们念到十五节，我们先来念，大家能不能看来念？
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长来见耶稣，
要
就着他的话陷害他。
他们
就对他们说：“
夫子，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，十二年你都不许欺骗，
因为你犹太人的外貌乃是
自称诚实
之犯神的道。
那些人
来杀他，可以不可以？
我们该不该杀他？”
耶稣知道他们的长力，
就对
他们说：“
你们为什么试探我？拿一根针起来给我看。”
他们
好，我们先停在这里。所以法利赛人跟西律长这两个人其实本来是不合的啊。法利赛人他们是严守摩西的律法，那他们是很讨厌什么罗马政府，因为他们被罗马政府所掌管。那西律其实罗马他有一个傀儡政府叫做西律王啊，西律王他们是罗马的傀儡政府，他们是帮罗马政府向当地百姓收税啊，所以呢，他们这两帮人是完全什么不来往，可是因为要杀耶稣怎么样，他们联合在一起，而且一起来问这个赋税的问题，因为呢，一边是说不可以赋税，一边呢是说一定要赋税，不赋税什么是叛国罪。那这边呢是赋税的话，你不遵守摩西的律法，怎么把钱送给这个外邦人、外邦人的神？因为很多罗马帝国他们拿抽了税，你去盖他们的神庙啊、哦，所以他们就说用这个话来陷害耶稣啊、哦，陷害耶稣。可是他们很奇怪，他们遇到耶稣，他们称呼耶稣还是很尊敬，他们叫什么？叫夫子。夫子现在叫我们想起来就是什么？
老师。
所以叫老师的意思啊，叫老师。他说你是什么？诚实，他们居然称呼耶稣是诚实。有没有人恨你的时候讲你坏话都说你是诚实的？应该没有吧？应该都是因为你不诚实他才骂你，对不对？你不是因为诚实而挨骂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你都不寻情面义的，你看人家骂，那诚实是全鸟神的道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好不好？其实这是法利赛人该做的事情，啊，这是法利赛人该做的事情。他们自己不做，还用这个理由啊，想说来抓耶稣的把柄。然后他说纳税给不是给神，当然他们会做奉献给自己的神，可是呢纳税给凯撒，就是罗马皇帝，可不可以啊？我们该不该纳？那耶稣知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庆祝啊？耶稣当然他是神，他无所不知啊。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，就跟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怎么样试探啊？耶稣呢他知道他们要试探他，那耶稣给他回答什么？拿一个银钱，银钱，这个银钱就是罗马当时，罗马的时候赋税的时候，我们知道，当然你做买卖的时候，你出城跟进城上面有个税官啊、哦，你带着货物出城跟进城都要赋税，因为要做买卖。那另外他们还有叫做人头税，就是每个人都要交税，每个人一年呢就要交这个银钱。这个银钱，如果你读这个圣经的话，就是这个 denarii， 那个就是。一个人一天的工资，一个人一天的工资，那这个就是那时候的。那这个钱上面有罗马皇帝的肖像啊，所以如果你看新约圣经就知道，当时的罗马皇帝啊，他叫做提比留啊，那是他的肖像，就他的名号啊。Emperor， 他告诉你，这个男的皇帝啊，就在主后的14年到37年，是这个皇帝做王的时间。所以呢，他说，所以呢，主耶稣就拿这个像，请他们拿这个像来看。然后呢，那这些人呢？当然不知道耶稣葫芦里要卖什么药，他就拿钱给耶稣来看。那耶稣就问他们什么问题，就说这像跟号是谁的？那这个像跟号是谁的？这里上面写的很清楚了，这是什么？罗马皇帝啊。他们就说什么？他们也很清楚，他们这是 凯撒的，哦，他们也承认说这个是所谓号是这个名称，他的名字上打的谁的名字，就是名号啊，就是像跟名号都是属于什么？属于凯撒的。所以耶稣需不需要回答他们的问题？所以耶稣怎么回答？他说：“我们一起来听耶稣说什么？”
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他们就
你听到这句话，你谢谢不谢谢？耶稣需不需要再回答了？你用谁的钱，你当然付税给谁啊？是不是这样？这很简单的道理。你说我们在美国，你是不是付美国政府税？
是。
我说我是中国人呢，我说中国来的，不要付美国的税，可能吗？不可能。对不对？你在这边赚钱，你要付税，所以这个是不需要回答。所以他很简单就讲。凯撒的归于凯撒，这个钱是归于凯撒，所以呢，其实这里耶稣就很清楚告诉他们说，我们公当尽什么公民的义务，我们不能在国家里面只想权利，对不对？好，大家知道罗马政府他们也花了很多保护他的人民，然后修了很多马路，说条条大路通罗马，对不对？所以政府也是要花钱，钱从哪里来？钱就从百姓身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如果要做个国家的公民呢，我们就要诚诚实实的纳税啊。所以大家第一个可以填充。很抱歉，今天上礼拜那个讲员说他，我跟他都60岁了，那所以这个脑筋糊涂了。大家很抱歉，大部分人的周报今天我们的周报打开那页是反的啊，很抱歉啊，特别跟大家讲一下啊，真的是岁月不饶人啊，岁月不饶人。但是这个外土宣传啊，我们靠主刚讲啊。让你们的牧师更多的信靠主，更多的信靠主。当我这个软弱的时候，昨天也是拼命跟神祷告，你的恩典够我用，我知道我今天就可以把这个道讲完。好，那大家可以填空哦，说国民应当尽的公民的义务就是诚诚实实的纳税，我们都不想多缴税啊，可是呢，我们也不要什么逃税，我们也不要逃税啊，我们要诚诚实实纳税，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啊，就像耶稣一样，人家说他是诚诚实实啊，诚诚实实。所以耶稣说得很清楚，凯撒的要归给凯撒，凯撒归给。那当神的物要归给谁？这里的归给跟这个纳税跟给是不一样。这个归给其实意思说你欠谁的意思，就是你欠谁要还他。这个归给，耶稣用的字是在原文是还他的意思。你欠谁的再要还他，你欠凯撒的，你还凯撒，还给这个凯撒。那你欠谁的呢？怎么样？你需要还给谁？啊，讲不清楚不清楚。所以耶稣是用你欠谁的还给谁，那就那个欠的那个欠债还钱的那个字啊。好，那大家一想到神的物，那什么是神的物？他说好啊，那就好啊，很简单，那我就付税也付，我奉献也交就完了。其实这里面，当他把这个像放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其实耶稣还有更深层的意思，还有更深层的意思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人是按照谁的形象造的？
神。
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所以不是说只有我奉献的那一部分钱属于谁的。其实什么？我们全部的生命里都是什么？都是属于神，全部都是属于神。所以在这里也让百姓听得清楚，地上的政权，凯撒或是美国政府，他们其实都要服在神的权柄之下，啊，都要服在神的权柄之下。宗教绝对不是政治的工具，绝对不是政治的工具。神的权柄远超过世上一切的政权啊！所以为什么耶稣没有停在这里？因为你要问税，耶稣回答完就完了。他其实重点在这后面。我们千万记得，凯撒拿的只是我们部分的财物而已，可是我们所有的全部。包括凯撒，他都是属于神的啊，都是属于神，就是属于神的，我们都属于神的。好，那当耶稣这样回答完，他们非常的稀奇，可是他们有没有罢休？没有罢休。好，那既然法利赛人跟希律人他们失败，那还有更厉害的一批人，就是那种撒杜该人。撒杜该人呢，就是祭司，他们祭司啊，他们是祭司，所以呢，圣经他们掌管。所以其他人失败了，他们还不甘休，他们来找这个继续来找耶稣。所以耶稣他在世上其实蛮辛苦的，一天到晚来找他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，是不是？跟有的时候好像跟神的话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，就会来找他找他的麻烦。那如果你是属灵学老师，你遇到这种学生你怎么办？ 你也会很伤脑筋，对不对？啊，可是耶稣有聪明智慧，他非常有聪明智慧。那撒布该人呢？他们呢是祭司，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，所以在摩西五经呢，他们说摩西没有特别谈到复活的事，他说他不相信死人复活，所以不相信复活，所以他们想了很久，我们怎么样在这件事情上来找耶稣的话语，看耶稣怎么样。所以他就问耶稣说，有一个家里面有七兄弟，里面有一个人家有七兄弟，现在大概应该很少有七个兄弟啊。那在摩西的律法，因为他们熟读摩西律法，摩西律法在申命记二十五章他有说什么，哥哥如果死了，他没有孩子的话，他的妻子谁要娶他？他的弟弟要娶他。然后呢，跟嫂子结婚以后生下来第一个孩子要算什么？要算在哥哥的名下。为什么要让哥哥的产业怎么样有人继承，得有人继承。中国人强调这个继承权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以前说什么一定要生儿子，是不是？啊，一定要生儿子，为什么？就是我的姓不能变，我可能跟犹太人这一点有点像啊，就要保持我的姓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他就用这个故事，用这个例子来跟耶稣辩论说，这家有七个兄弟，那老大死了，没有儿子，那谁要娶犹太人？所以他的兄弟要娶嫂子，可是呢，不幸的是二哥也死了。那怎么办？也还是没有儿子。
三哥
要娶，再娶大哥的儿子，再娶嫂子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一直这样子，一直下去到第七个都娶到了嫂子，还是没有儿子怎么办？那这个大嫂怎么样？做了什么？七兄弟的太太都做过。如果照这个历史讲，这当然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了，纯属虚构。好，他只是说要来找耶稣的麻烦。那当复活的时候呢？他是哪一个妻子？他是哪一个兄弟的妻子？你们要怎么回答？你说人有复活吗？那复活怎么办？啊，你们都不会回答啊。所以耶稣怎么样？耶稣有没有回答？耶稣不回答，耶稣先骂他们啊。这里面也都该骂了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啊，二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耶稣说什么？
你们所以复活，是因为那人在你们身上不晓得神的大能吗？人从死里复活，也必有两架。像天上的使者一样，难道死复活？没有念过弥赛亚书经经见天上的大能吗？神的灵说：“我是耶和华大神，天上的神，地下的神。神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。你们下大错。”
念完了，你们明白了吗？我们还是不明白，对不对？讲了半天，你骂我不明白圣经，你也说我不明白神的大能。那你就像跟我讲的，摩西书荆棘篇上所在，神对摩西说：“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不是雅各的神。这是雅各的神，亚伯拉罕的神。神不是死的神，还是活的神？我们听不懂，对不对？这跟这个谁是妻是谁的妻子？第一个，主耶稣在这边讲说，你们不想明白圣经，因为死人复活是什么？是神的大能。第一个先讲，那他其实就是用那个。”他们所了解啊，因为撒布盖人他们熟悉什么摩西五经啊，那摩西他曾经在西乃山看到什么烧起来，却没有烧坏，看到荆棘烧起来却没有烧坏啊，所以他就去讲这个荆棘篇。那呢，神对摩西说什么？我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当摩西说这个话的时候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怎么样？已经死了好久好久好久。可是这里呢，他用的是现在时，就是说，表示说这个关系是永远存在的，这个关系是永存的，啊，所以这里也提醒他们说，神跟我们的关系是永存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人他会复活，人都会复活，因为复活是神大能，所以对神来讲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都没有什么，都没有死。从神永恒的眼光看，他们没有死，他们从来没有死过。从人看，他们死了。朝神看，他们不一定是活的，因为呢，这个神从永恒的眼光来看，所以对于这个复活，我在这边也要利用一点机会，因为我们中国人有没有人，我们对复活的观念是什么？因为我们很多人可能也不明白圣经，我们中国人都叫做转世投胎、转轮回，对不对？啊，轮回。所以这边我们再提醒大家一下，圣经讲的复活不是轮回，啊，因为我们轮回是什么？ 这个孽障，就是你生前做的事情或你前世做的什么事情怎么样，在后未来来世要怎么遭报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能会变什么，变成狗啊、猪啊、牛啊、羊啊，对不对？你可能会变成动物啊。那好一点的话，你可能还可以投胎成为人。那最好你修炼得到的话，怎么样？就不用进这个轮回，这是他们想要做到。圣经告诉我们的完全不同啊，所以跟大家解释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说什么，人是按照什么
神
的形象造的，所以你们不用担心，你们绝对不会变成动物，你们不会变成任何的动物。可是不好的事情，你们绝对不会成为神。我们人跟神有一个鸿沟，我们不能怕。你怎么修炼，你都不会成为神。我们是永远是人，永远是人。那我们要怎么解释圣经讲的复活啊？是不是解释不了复活？第一个，我们要了解。这个复活跟永生啊是在一起的啊，因为耶稣他为什么要降世？我们都经常都说啊，耶稣来了为我死在世界上赦免我的罪，但是耶稣在世上做的工作有没有停在这里？他说只是赦免我的罪，那没有完全的完全，他真正完全什么？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他。就是确据说我们呢将来都会跟耶稣一起要复活，就是所以耶稣他从死里复活就是我们永生的确据，就是我们永生确据啊。所以这个圣经特别讲什么？神爱世人，我们所有基督徒请你们一定要背下30:16，约翰福音3:16，有多少人会背啊？请你们从今天，如果你还不会背，今天以后你们一定要背下来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。
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
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谁有永生？
信的。
他是谁啊？
耶稣。
就是信他的人，这是什么？就独生子。信那独生子就是谁？圣经清楚告诉我们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只要你信耶稣基督，在活的时候信耶稣基督的话，怎么样？你就有永生。你现在就有永生。你现在就有永生，永生意思什么？是个永远的生命。这个永生其实更惊讶，你跟神就有一个什么紧密的连接。我们肉身还是会死，可是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？永远存在。你跟神的关系永远存在。当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说，他说你们吃的果子就必定死，死什么意思？那个死是灵里的死，你生什么可取？所以说我们这里的活什么永生，就是与神什么重新的连接，与神和好，与神和好。所以当主耶稣他在让那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他也说了一句话，我们一起来听。他说什么？复活在我，生命
在我，
信我的人虽然死也必复
活。凡我死的人
有多少人现在活着已经信主了？你现在信主的心情一下子所以你们是永远不会死的。当人家说祝华大牧师死，我不要相信，因为耶稣说什么？凡活着信我的，并没有不死。其实这不是这意思，我们肉体还会死亡，可是我们永远与神同在，可以向他复活，向他复活啊，就是很 powerful。所以我们认识耶稣，就一定要相信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在哪里，我们是有永远的生命啊。所以呢，鼓励大家，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基督，你在我们讲道完以后，我们还有什么？我们还有蒙福之路来介绍你我们的信仰，然后呢，我们还有圣经简介啊。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，你可以了解这神的话是怎么出来的。所以我们有圣经简介的课程，帮助你对圣经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概念。所以在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不说只读这一段这一段，你一面读的时候，而且你知道整个的图画，神对人类的计划，让你会有更多的清楚。所以鼓励大家。把握时间，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圣经的课程为大家，特别为大家预备，希望大家把握机会。那很感恩啊，上礼拜啊在蒙福之路有超过30个人参加啊，感恩啊。那我希望说圣经总结这个课程也有更多人来参加，我们一起要珍惜神的话语，让我们在这个话语上扎根，否则我们就会跟那个什么这个傻逼该人一样，他们祭司居然不明白圣经，也不知道什么大理。我们希望基督徒都不要跟他们一样啊。下次人家再问你复活，你就可以回答。好，下次人家再问你就可以回答。所以我们的复活不是轮回，绝对不是轮回。因为我们是信靠主耶稣，说有永远的生命。那复活呢？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死人复活的时候怎么样？很多人说，哎呀，那你只是灵魂复活，灵魂不死，不是。 圣经应许我们说什么？我们的身体会复活啊，死人复活这样。那复活的身体什么？是不朽坏，是什么？是荣耀，是强壮的。复活的人是灵性的身体。当我们在复活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已经不是肉体的身体，我们是属灵的身体，所以我们不会再死。所以你一定要信耶稣得到永生。所以当你复活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再死。如果你不信耶稣基督的话呢，复活以来就被审判，审判完了呢，就要进入永死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机会，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，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，让我们变成到这里永远的生命啊。所以这边跟我说，就在那一霎时眨眼之间，什么时候来到我们不知道，所以要把握机会。趁我们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，我们就来认识他，认识耶稣基督，那领受这个永远的生命。所以呢，为什么？所以这边为什么神说我们像天使一样？他说神，所以耶稣跟这个撒都该人就是祭司讲，这人应该是天天带领人来神面前，他居然不了解神的话语，是不是很可惜？对不对？所以耶稣有个教导，他在教导他说：“他说人从死里复活，也不再一去，像天使的人。所以人复活不是天使。”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人不是天使，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，天使不是按照神的形象造啊。所以他只说像，什么地方像，就说我们有个属灵的身体像。好，所以大家还记得啊。所以呢，我们有灵的身体以后呢，我们就什么，就不再有婚姻的关系。好，去到天上，我还是认识师母，我们还是会认识我们的儿女、我们的父母。可是我们这种婚姻的关系跟人性上的关系都不一样，因为我们什么，都一起成为什么。神的儿人，我们还是一家人，我们全部都是一家人，好，我们全部都是一家人，所以这是很美的事情。所以耶稣特别跟他强调，而且呢，赶快给他们做一个教导，免得呢这些敬拜神敬拜外面啊，连圣经的真理都搞不清楚，就很可惜啊。希望我们把握机会，好好来学习，好好聆听主耶稣对我们的教训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其实在这边啊，那之后呢？感谢神，这么多人来挑战耶稣，但是圣经接下来也说有一个文士，文士是干嘛？文士是原来是抄写圣经，那他们除了抄写圣经，他们对圣经很熟，你抄东西的时候怎么样？抄过以后怎么样？你记得特别清楚，对不对？这是为什么我们主日的时候给大家有这个夹页啊？因为你光听光看还不够，怎么样记下来？让大家写空格，好，你就会记得了啊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说眼道。心道、手道，对不对？道都要道啊，所以就是说，所以这个文士呢，他们是律法老师，教人家圣经的老师啊。听见耶稣在跟这些人辩论，他在旁边听啊，有很多的辩论。然后呢，他说耶稣回答怎么样？好不好？好啊。然后就问他说，犹太人他就问他说，诫命中哪一个是第一要紧？哪是第一要紧？因为犹太人的诫命，他们还包括除了你读的圣经、摩西五经，他们还有一个叫做口传的律法，还有一个口传的律法。所以呢，他们其实是很多东西要背。你不要以为我们的圣经很厚，他们的律法书也不薄啊、哦，也不薄。所以他总共有613条法律要遵守。那其中呢，一半以上都是什么？不可、不可、不可、不可。那只有呢，不到一半是什么？200多条是可，300多条是不可、不可、不可。所以他很怕什么触犯了神的律法啊？那所以他这个律法师，这个文士，我相信啊，从这边来看，因为他觉得耶稣回答很好，这一直他心中的疑问，干嘛搞这么多条文，谁能背得下？他抄的人都背不下来，不要说我们这个读的人，是不是？所以他非常的困扰啊，到底哪一个是第一要紧？那我现在想问你，在。什么是我们生命中第一要紧？我们这么多事情要做，哪一个是第一要紧？哪一个是第一要紧？如果你过去不知道的话，今天知道了，对不对？信耶稣得永生嘛，因为马上会复活，你永远不会死嘛，对不对？比你什么养生啊、什么保健啊、运动啊什么都好很多，对不对？那不但你自己信，怎么样还要 带你的家人、父母、儿、小孩都来信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到时候你们都可以在天上相会，对不对？这样是不是很美的事情？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一定要发现这个第一要紧，其他怎么样？
次要，
都是次要，其他都是次要啊。那耶稣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？600多条，我不能，因为耶稣说我不能废弃一条诫命都不能废弃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一起来念耶稣怎么样？二节，我们一起来念 耶稣回答说，第一要紧就是以色列，
你要听主的话，是
你要尽心尽性尽力
爱主，
其次就要爱人如己，赞美主的人就更大。所以其实你们讲的这个第一要紧的，以色列人知不知道？你们猜他们知不知道？如果你不知道，你猜他们知不知道？他们非常知道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九节，他们每天早晚要背一次，所以对这些文，尤其是文士，连普通的老百姓都知道啊，就是以色列啊，你要听到这一段话啊，这一段话一直到这里啊，到这个三十节，这两节是以色列每天早晚要背，你每天背两次，你说你要多久时间才背下来？每天要背两次。好，我想呢，从小就被教导要背，所以耶稣回答的棒不棒？为什么你天天背，背到这么大？你几岁了？那现在还不知道这最重要，不知道干嘛要背呢？你背了半天，你不知道那最重要，是不是？是很可惜。我们背了半天，结果不知道那是最重要，那是反背了，是很可惜。因为你为什么他不知道？他不知道那是没用，就像和尚念经一样没用，和尚念经是没有用。我们一定要了解神的话在说什么。所以呢，这个人，然后他的其次就是爱人如己，所以这个也提醒我们说，全心全人的爱神，我们才可能去爱人啊。所以这个呢，他说独一的主题叫什么？尽心，就是我们的心思放在学生身上；尽性，性就是有，就是感性，我们的情感；然后呢，尽意就是我们的理性；然后呢，尽力爱主，你看另外的精力的时间要花在什么上面？那你就做什么事情？这是第一要紧啊。所以当你了解了，你就会知道哦，这真的是第一要紧。要不然你干嘛每天早晚背两次，对不对？啊，每天要背两次啊。所以呢，这里其实告诉我们，耶稣并没有也没有停在这里，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好，也自然就会跟人的关系很好。所以他马上用立位记十九章十八节告诉我们，要爱人如己，就提醒我们说，我们天天说要爱人爱人爱人，我们有能力去爱人吗？我们连周围的人都常觉得他很不可爱，对不对？啊，常常最讨厌的还是周围的人，其他人都很可爱，为什么他这么多可爱，天天跟我在一起？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爱神，我们才可能爱人啊！所以全心全人的去爱人，我们才有可能去爱人。我们要先爱神啊，才会去爱人。好，那个文士呢？就这个人听了以后呢，哇，恍然大悟啊！他太好太好，他马上他说：“哎呀，他懂了哦，原来当这天天在圣殿敬拜爱神，不是一个什么敬拜的活动，不是一个敬拜的活动啊，而是要去。”真正爱那个神，而不是用那个敬拜的动作、敬拜的仪式来代替神，啊，不是那个代替神。从此以后呢，怎么样？就在讲什么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。经过这个以后，耶稣在圣殿里面，在他们的核心，所有的律法老师、所有的以色列的领袖都在里面。耶稣把他们讲了什么？没有个人，全部人都不敢问他，不敢问什么，没有人再有话可以问，因为耶稣说的问题都回答了。都回答，可是你们没问题，耶稣有问题。耶稣开始什么？开始问他们啊！耶稣进入在圣殿教里问他们说：“文士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，因为圣经他们都知道啊。”我这边讲，因为有很多他他他他他写他的，他说文士怎么说？因为他们在抄写圣经，他说基督就是受膏者弥赛亚，就是他们期待的救主。他们圣经旧约圣经并且说。弥赛亚，他以后的救主会来，因为他们现在是被罗马人统治，他们期待那个大卫的后裔来拯救他们，说是大卫的子孙。那大卫被圣灵感动，在诗篇110篇的时候呢，他说什么？主就是父神对耶稣说：“你住在我的右边。”谁可以坐在神的右边？当耶稣的门徒要跟这个耶稣说：“我可以坐在你左右边”的时候，耶稣怎么讲？他坐在我左右边是父神权柄，不是我权柄。只有神可以坐在神的右边，对不起，不是人。所以耶稣他其实就代表神，在右边就是一个最尊贵的位置。就像请客的时候，在以前犹太人请客的时候，主客要坐在主人的右边，所以每个人都知道他是今天的主客，啊，他今天的主客啊。所以耶稣在这里就是提醒他们说：“我是神，啊，我是神。”啊，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？哦，就呢，这个当耶稣讲完以后。当耶稣讲完以后，那可是呢，耶稣在为什么在讲这件事情？因为你离神都过不远。什么叫离神都过不远？这个文士问完以后，对不对？ 他有没有跟随耶稣？他如果跟随耶稣，就进了神国了，对不对？说光有头脑的知识，知道了没有？不够。你们文士有头脑知识不够，可是你们没有实际的行动，你们没有来跟随我，没有像耶稣的门徒，他们都是没有学问的小人，可他们愿意跟随耶稣。这些有学问的人怎么样？反而不愿意跟随耶稣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说你离神的国远，他并没有进神的国。所以耶稣就再提醒他们，我就是那位将来要来的弥赛亚，我不只是大卫的子孙，而且我是什么神，我的身份是神，我就坐在父亲的右边。这边只说众人都喜欢他，可是呢，那些宗教领袖喜欢不喜欢，还是不接受他，还是不接受他，说他们只是离神国不远，可还是不能进神的国。所以呢，耶稣继续的讲他们，他说你们这些文士，就是这些应该在圣殿里面是文士教导百姓，现在是耶稣教导百姓。然后呢，他不但教导百姓，而且在怎么责备这些文士。所以我也再来提醒大家说，我们做老师的要特别小心。我知道我们这边有很多老师啊，不小心啊，因为做老师的什么受责备的是更大的啊。我不敢说我们教职位，哦，我们在这边讲到，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啊。他说呢，他们好穿场地游戏，喜爱在街上是我们又爱会堂里的高位严谨的守卫。他表示我要很有学问，我要很有学问这些人。所以呢，他说只是一种什么敬虔的外貌，让别人以为他很有学问啊。在耶稣眼中，他们这些学问都是什么？是错误的知识，是一个错误的知识，因为他们很多神的真理，他们并不真正的了解。所以呢，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，是要来跟随他，要有实际的行动，否则我们都只是离神多不远的精神的。然后呢，甚至于在当时有些寡妇啊，寡妇他们无依无靠，那他们也需要帮助，他们去找谁？他们就一定去找那个文士。那些文士呢，常常呢侵吞寡妇的家产啊，侵吞寡妇的，或者说我的钱请你帮我管理，或者是你帮我去做这些投资什么什么。所以呢，他们不就是从中图利？因为这些文士也是靠什么教学生来收钱，他们从中图利。所以呢，这些人都会受到更重的刑罚。所以呢，主耶稣说，其实他们这些人都没有真正的爱神啊，他们是做神的工作，可他们没有真正的爱神，所以他们就不会爱人啊，他们爱自己的。爱自己的名声啊，胜于神的荣耀啊！所以呢，前面讲到寡妇侵吞寡妇，所以耶稣又用寡妇的例子来教训众人。当耶稣在这个圣殿，大家都去圣殿，因为那时候是逾越节，所以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来朝圣啊，都来圣殿当中，大家都在做奉献的时候，那这些财主他投了很多钱，乒乓乒乓，他的铜钱就响个不停，对不对？这个寡妇他有什么钱？穷寡妇啊，他只投了两个小钱。这个小钱讲的就是说，当时犹太人的钱里面最小，美国最小的钱就是多大？一个 penny。你们现在有多少人看过 penny？ 有没有人用过 penny？ 你们都用 credit card， 大家都不用看 penny 啊，除非你付现金才会知道 penny 啊。啊，大部分都甚至 penny 都很少用啊，连 quarter 都看的不多了啊。啊，所以呢，他只投两个最小的。而且在他们规定说，两个小钱才能算奉献，你这一个小钱不能算，所以他必须投两个。所以这个一投下去呢，就超过了他，把他说的两升的都没有。所以耶稣看重的，耶稣并不是用我们实际奉献的金额来决定我们是否爱他，而决定说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是不是大到一个让我们心疼的地步。如果你心疼的话，大概还不够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，因为他们都是什么自己有的拿出来，哎呀，无所谓，我试试给你就好，对不对？就是寡妇，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，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是耶稣很快提醒我们一个奉献态度，不是将自己有余的才施舍给谁。所以圣经说，在七日头一日，你要把自己什么奉献的事先准备好，事先准备好，预备来朝见神的面啊，来朝见。就是说我这礼拜这个月月底的看剩多少再给神，我们要事先啊，要筹划，要筹划啊，因为圣经也提醒我们要十一奉献啊。好，而且是那奉献呢，事实上圣经你常看到，其实犹太人他们还有很多时候他们奉献的也超过十分之一，最多时候到十分之三，他们不但要照顾那些孤儿寡妇，还要照顾祭司的，所以他们其实最多的奉献是十分之三。所以呢，当我们新约圣经 他要的就是尽心尽力的奉献，尽力的奉献。那大家也知道，很感恩，大家看到我们教会的人越来越多，很怕我们这个听你认为还可以维持多久就做完。希望很快就做，希望下一年就做不下了。所以我们也求神啊，为我们预备更合适的场地，好，让我们的教会继续发展。因为我们要知道，光屋内里面中国人大概就可能上千人。好，那如果包括从这个 Spring 整个地区、汤莫整个北溪镇地区的话，大概至少3000人。我们这边有多少人？
100。
我们这边最多100。外面还有多少人？外面还有多少人需要有一个第一要请？他们还不知道这个第一要请的事情，我们要让他们尽快让他们知道第一要请的事情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，我也鼓励大家说，如果你还不认识神的话，你暂时不要奉献，因为我们一定要知道奉献的意义，否则我们的奉献就变成施舍。啊，神不缺钱，神绝对不缺钱，神是要的是我们的心，要的是我们的心啊。所以呢，必须我们先认识这位神，我愿意全心全力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什么？尽心尽性，尽意尽力。我们甘心为你的奉献，这才能蒙神悦纳啊！所以呢，罗马书12:1我们快来念。所以弟兄们，可以时常谦卑劝勉，将身体之甲当作活祭，圣洁的，圣洁的，
是神所喜悦的，
如此侍奉，
心愿理所当然的。
所以新约其实有更高的标准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旧约要十一奉献好难啊！”其实谁哪个更难？新约更难。你的全部的生命的，你全人都要奉献。你的智慧、你的时间、你的才智，都属于神的才能，都属于你，都要奉献给神。不说只要丢付钱就好，没有，连你的时间都要什么为神所用啊！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好好的学习奉献的态度。我们全身全人都属于神的，我们要尽力为神来做，来开展神的工作，让更多的人能够领受这个第一要的好消息啊！所以呢，我请大家继续思想，什么是我们生命中第一要紧？如果我们全心全意真的像耶稣这样讲爱你的话，我们是否愿意把最好的献给主？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团来带我们唱首歌，将最好的献给主。